前两天我爱人在韩国，说师大要卖什么房子，让我去看，一点都不想去看，给我来两个电话说一定要去看。好，我说我去看，其结果是我根本就没去看。他来了，来了以后跟我说看了吗？我说看，怎样？我说不怎样。其实就在马甸，我已经都到了很近了，到点了都到了，我就提不起兴趣，无论如何不看，没有意思。有房子住就行了，搞那么多干什么用？当你没有他的时候，觉得哎呀，有个房子住多好啊！从集体宿舍搬到自己地方多好啊！行，但是也就那样。网友说，哎，小房子换大房多好啊！换了大房也那样。有什么？无非如此而已。假如人以这个为追求，你就感到无聊。我的意思，你还得追求点精神的东西。类似于印度的宗教，只有这个才能帮助人立起来，才能有人有持久的支柱，持久的支撑。但是这个前提是这些欲望你得满足，你不满足，你老不满足，你永远解脱不了。人的四步，你一步步走过来，你第二步、第三步还没走过来，你怎么能一下子越到第四步呢？你还得走过来，走过来最后还要解脱它。这样，所以年轻人的时候就是满足欲望的时候，该满足满足。但你现在要明白，那个不是最终的，那个不是人生最重要。但是那是人生的一种体验。印度宗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就在于他把人看得很辩证，单纯让一个民族都去做道德的楷模，就像儒家似的，就像宋明理学似的。我看不行，儒家学说最后成为一个一纸空文，为什么？大家成不了圣人。都让大家成圣人，可能吗？那老孔就是圣人吗？他不也挺俗的吗？所以你那个道德条文定的挺理想化，最后大家都不能实行，最后道德理想化而不能现实化，实行不了。所以印度它有这样，所以印度教就可以了，佛教就不可以了。佛教在日本，在印度流行了大概两三百年，阿育王时代。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都信，结果现在到后来，佛教在印度几乎被光了，没有了。印度到了本世纪中期，有人统计，信佛教的人在边远山区还有两万来人，在7亿人口的情况下，还有两万来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按印度那套小乘佛教，乘就是车，车太小，坐不了几个人到彼岸，没有几个人能进天堂，还要受苦行，谁受得了啊？一生下来就要修苦行，那些利欲还没满足就要修苦行，受不了。所以那个东西在印度根本不可能实行。到了中国，中国人说可以，但是我改成大乘，我改成大车，付出一丁点代价就可以到天堂，这可以。小乘不可以。所以在印度还是印度教一统天下。现在印度80%多的八九十的人信印度教，有一部西北部信伊斯兰教。不信伊斯兰教的以外，还有锡克教、耆那教。耆那教跟印度教和佛教有点杂糅的成分，主要是信印度教，因为它比较辩证，人按照这个活法比较好活所以其实印度人的那个圣人跟中国人的圣人的概念不太一样。中国人的圣人刚才我说了，永远是正襟危坐的那种形象，可敬可畏的形象。印度的圣人，就以释迦牟尼为例，他是佛教的传说。其实释迦牟尼的神话在印度教里边也有，就是他觉得腻了。他为什么觉得腻了？因为他什么都得到了，他是王子，什么都有，天天在皇宫里，一切都人生的世俗享乐都有了。完了以后，他才觉得没意思，他就觉得这不行。他在追求更永恒的东西，所以他得出家。他出家，他怎么证明他自己成了神了？好多妓女去引诱他，前后有7个绝色的妓女去引诱他。他一开始有点心动，到了最后，在美女出现他跟前的时候，他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木棒，或一个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没有一点感觉。行了，这个时候成佛了。 如果没有这些引诱，不是引诱没有感觉，他就没有成佛。但前提是要有人引诱，前提是首先得坐怀，然后不乱。你不坐怀怎么知道自己不乱呢？坐怀不乱达到神的境界，修养已经达到了，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这个印度教的现代的圣人就是甘地，甘地就不印度教叫什么圣雄。为什么圣？他甘地自传自己说了，40岁以前我不是人，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突然觉得这个生活没劲没意思，于是乎他开始做人了，他开始行了。要说中国这样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了，脱胎换骨了，也可以这么说了。可是中国的圣人从来不敢说自己在40岁以前是怎么干，就是从压根儿就是道德楷模，这可能吗？我觉得真的不可能。所以这样的一种宗教在中国不能成为一种宗教，因为大家很难全接受，那样的话活着有另外一种累法，是不是？同一个这个不可以。事实上我们中国很少做到的，在中国有本身男人娶5、6个老婆的多的是，他按照那个道德规范去做了吗？没有。那韩愈写诗说的呢，韩愈你们中国课本都学男人最讲道德，但现实生活不怎么样，实际生活不怎么样，声色犬马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都这样说的倒好，叫别人应该怎么怎么做，自己是导师一样，但自己又怎么做的呢？这两回事儿。印度教的一些基本的这些主张，人生理想，这场战争由此而具有了象征性，就是我刚才讲印度文学中的写实精神整个就完全缺乏了。那么没有写实精神是什么精神呢？是一种象征精神。印度文学作品的情节都具有象征性，你要如果从写实的角度，即文学作品对现实的描摹，对现实的反应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能说印度人不会写作。但如果从象征角度来看，那它是有它的特异之处，很优于其他民族的地方。两大史诗讲的这场战争具有象征性，整个的这个战场叫居鲁之野，在国家范格当中被明确说成是人的心理世界，人的心灵是一个战场。两族堂兄弟代表的是人性当中善恶两种部分，代表的是印度传统心理学所谓的最高的自我和最低的自我，最高的自我和卑下的自我。因为人，我们这个自我本身，它的人格结构绝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也就是说人始终存在着两个自我，就是最高的精神的自我和最卑下的肉体的自我。这两种自我时常在内心展开争斗，这种两个自我的战争在人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甚至都在梦中进行。因此在印度人看来，人最难战胜的是卑下的自我，肉体的自我。人的心灵能否得到安宁，是这两取决于两种自我之间的争斗，哪个成哪个败。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宗教徒，必须经过这两个自我进行争斗，完了以后归于永恒的平静。所以这一点上，从心理学上来讲，能够将人的心理划分为这两个结构组成部分，应该说在古代社会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学大家知道把人格分为三个结构，就超我、本我和自我，其实受到这个的影响。自我这个角色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角，就这个角色，相当于印度的那个战场，就是我们的肉体所能寄托的地方。它起调和调解作用，不断的调解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这两个自我每天都在争斗，那么自我就每天都在调整。这个其实印度虽然没有第三个，没有自我这个调解者的角色，他是因为把调解者的角色给了上帝，给了神。那么现代心理学把调解者的角色给了自己，在没有宗教参与的情况下，那么这种调解的角色当然是自我。所以我讲宗教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宗教心理学是心理学当中是传统心理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跟科学心理学可以互相补充，而且在我看来宗教心理学比科学心理学更可靠。我一直对心理学这门科学能不能成为科学感到强烈怀疑。我在心理学当中最信服的是弗洛伊德主义，虽然弗洛伊德主义无法用实验加以证明，只能用梦的解析的形式加以不断的积累材料来加以说明，就归纳式的分析，不能用数字仪器来证明。当然我以为他能造出了好多道理。实验科学，实验心理学，我们看着挺数字挺准确，但是其实很浅陋。我不相信人们如此微妙复杂的心理现象可以用数字来代替，来加以说明，可以用机器来加以验证。最不能拿机器，最不能拿自然科学来说明的，实际上就是人的心理。因为心理就等于精神，精神是绝对不能成为机器研究对象的。你们相信这一点吧。至于那个像巴甫洛夫讲的那个什么这个刺激反应，刺激反应，这太常识了，刺激能不反应吗？你做个实验，给大红薯大白薯一刺激它一下它就害怕，然后第二下再刺激它又害怕，第三下不用刺激它一举那个棒它就害怕。谁不懂这个，还有实验来证明吗？我们天天都在做这种实验。所以现在的心理学把本来一个很好的心理的现象，就常识性现象，故意糊涂化和科学化，故意繁琐化。我们搞心理实验的，你实验什么呀你？我跟你说，搞心理学的你得请教搞文学的老师，你那些实验拿那一堆机器干嘛用的？能说明什么问题？那些所谓心理辅导师自己的心理都有问题，完了我就跟人赖说一通。凡是需要心理治疗的，一个是绝对的病人，再一个心理不健全者。病人是后来获得性疾病，我说的是不健全，是天生不健全。失恋了，一时获得性心理疾病，找一个同样是失恋了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心理老师给你解决，解决，行，说完了轻松了，好，知道该怎么办了。哪个时代都存在伪科学。心理学要成为科学，必须把它放在人文上，我是这么看。它是科学，但是它是人文科学，绝不是自然科学。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些话。我在2003年的时候给那个刚参加工作的全校的文科老师有一个报告，有一个之前培训。说着说着不知道怎么说到这上面去了，因为有心理学老师在做，这类似的观点。有一个心理学老师，一个年轻人接着就举手。说老师我不同意，我没想到一个大学教授能说出对我们心理学这样的话。我说今天我们不讨论心理学学科问题，只顺便提及个人看法。有好多事儿，好像大家觉得这个当然是科学的，你怎么提出这个呢？全世界都认同的，就你觉得是怎么回事？我确实想不通，全世界认同我也想不通。我不知道这么一说你们有是不是也想想是不是也想不通。因为好多东西我觉得不能用啊，你以为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本来就很不科学了。我说的是唯自然科学主义。好多东西就是不能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要宗教，所以要艺术，所以要人文科学，都解决问题了。自然科学一统天下太可怕了。每个人都成为数字。太可怕了。有些东西只能描述不能确证。 描述的对题，符合人的逻辑，符合人的理解本能就可以了，就是对的。什么东西实验不证明是对的就不是对的，这是伪科学主义的迷信，跟信上帝一样的是迷信。我不能说上帝存在不能存在，我假定它存在，现在我也不能说科学是不是万能，我假定它万能，一样的结果，由科学走向了宗教，结果由科学走向了迷信，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理科的人全瞧不起我们，为什么？觉得你的文科的东西写文章有谱吗？胡说八道一通都可以。就我们有些文学评论啊，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好的说成坏的都没问题，那你这自由你写吧。所以那些搞实验科学的理科的那些博士硕士老师们，我们搞文科的确实打心眼里瞧不起。但在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你上过中学小学吗？上过。在中学小学的时候给你一段数学题，给你一篇作文，你选吧。我想很大一部分人就宁愿选做数学题而绝不去写作文，作文你就胡编乱造，你造吧。你才知道原来胡编乱造实际很难啊。给你就让你说完全虚构，跟你说写首诗给我看看，你写吧。写不出来，数学我拿公式套就完了，诗我拿什么套，我写不出来。给你无限的自由，就让你这么写，爱写什么写什么，写不出来了反而。所以大部分中学生就抽作文，这是为什么？这足以说明了胡编乱造很难，也就是说那种形象思维和自由思维很难。写小说的人令人尊敬，我本人之所以选择文学这行，就是因为小时候看小说看对人文学艺术家打心眼里尊敬，我觉得这些人是人的精华，不可思议的精华。当我们今天看到一部好的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的作者，一部好的电影的作者的时候，一部好的音乐作品的作者的时候，我们简直就感觉到那是神，那是天才。所以尼采曾经说过，最伟大的天才只有一类人，他就是文学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科学家是匠人，凡是能够用实验证明可以重复做的东西都不是天才，他只是发现了世界上本来就有的东西，而文学艺术家创造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东西。